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讲一个很大的国家的内部的骚动，就是印度。印度这个国家呢，是1946年独立的，从英国统治之下。那么当时印度的领土比现在要大好多倍啊！那大家知道，印度是包括现在印度这个我们叫做南亚次大陆，就是印度。它的靠西面呢有一个很大的国家叫巴基斯坦，它的靠东面呢也有一个很大的国家，非常低洼的，这叫孟加拉国。它原来的是三块。那么因为这三块呢，中间这一块呢信印度教比较多，极少数信佛教，也有一点点信基督教。但是呢两边啊，这巴基斯坦和这个东面的孟加拉国是信这个伊斯兰教。所以呢在这个1946年独立以后呢，尼赫鲁就把这个国家呢就把它捏起来了，就变成一个统一的印度联邦。那么北边的这个真纳领导的这个巴基斯坦就马上造反，英国人前脚走，后面就闹革命，就打仗，这个巴基斯坦就变成独立国家。又隔了很多年，到了70年代，这个孟加拉国啊，也在巴基斯坦的支持下对印度发动了独立战争。这印度打得生生死死，72年没打赢，所以呢这个也就分裂出去了。所以印度呢一下子就少了两个最大的领土。那么印度呢由于这个孟加拉国分离出去了，所以印度东北部的那个角啊就变成一个只有25公里的一个山谷地带连着的一个小小的一块，那个就比中国的东北地区那个鸡脖子还要窄。中国这个怎么说，河北到内蒙古是一个鸡脖子，都挺宽的，而印度这条鸡脖子啊，它大概只有25公里，一条小小山谷到东北地区。东北地区呢按印度算法有7个邦，也就是7个省吧。那么这个地方呢老是发生了骚乱，我们呢也没有办法和大家讲，经常讲骚乱骚乱，大家呢就没有一个概念。那我现在就形象的比一比，印度的东北地区跟中国东北地区的位置很相像，也都是有一个鸡脖子出去，有外面有一批的这样的省啊。那么但它比较多，中国的东北地区呢三个省，就是辽宁、吉林、这个黑龙江。印度的北部呢就7个州啊，7个邦。那这七个邦呢，它还跟这个中国东北不同，它是非常复杂的宗教信仰和少数民族。那这个地方呢骚乱不断。那今天呢我们就用一点时间来讲讲印度的东北地区为什么骚乱，它老是不断。2021年我们看消息啊，印度的拉加兰邦，也是七个邦之一，就发生了军队开枪，以为平民闹事就打平民，就打死了12个人。那当地很多民众呢就和印度军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那么冲突以后呢就造成了多名平民的伤亡。同一年的7月份，阿萨姆邦，也就是东北的邦，和米佐拉姆邦，他两个邦呢又由于边界的争端呢又发生冲突，又打仗，又打死了6名警察，打伤了50多个人。2019年呢，当时呢这一个地区东北地区因为反对公民身份法案，阿萨姆邦呢又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而这个呢就导致了当时准备到这个印度进行两国互访，就那个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那个当时就取消了来印度的出席两国的峰会，就不敢来了，因为阿萨姆邦打得那么厉害。这些冲突和骚乱的原因呢它都不相同，大家说为什么问题啊，那复杂得很。这些问题呢其实都发生被在英国英属印度这个以后，英国当时管理印度的外交大臣叫英属印度的外交大臣叫卡罗，他呢就笼统把这个印度的东北地区呢叫蒙古边境地区，其实这地方跟蒙古没有什么关系啊，他把它叫做 Mongolian Territory， 就统统的叫，英国人方便嘛。那么事实上呢这个地方呢复杂得很。那么那个地方主要有哪些邦呢？曼尼普尔邦、阿萨姆邦、纳加兰邦、米佐拉姆邦、特里普邦， 还有被印度侵占的一个独立国家锡金邦，这个就合成了印度东北地区。那么还有些人呢，就把这个西藏南部就被印度占领的一个地区，那个我们叫藏南地区，印度呢叫阿鲁纳恰尔邦，就划归印度这个邦。这些邦呢加起来就是七个，那我再数一次啊，曼尼普尔邦、阿萨姆邦、纳加兰邦、米佐拉姆邦、特里普拉邦、锡金邦，另外加上这个阿努纳恰尔邦，这就七姊妹。东北部地区和印度本土地区呢，我说的只有一条很小的鸡脖子连起来，叫西里古里走廊。这条走廊最狭窄的地方只有25公里，就像一个鸡脖子，所以呢大家都叫它鸡脖子。印度东北地区呢一直是以冲突和这个动荡出了名的。印度媒体报道，这个国家的犯罪记录局公布的2021年印度犯罪报告里面说，这一年就单单是阿萨姆邦发生的骚乱事件是780起，很频繁，平均每一天2起骚乱，大概有1498名人受害被打死。而卢里普尔邦和特里普拉邦呢发生了大概各有60到110起的这类事件。2020年阿萨姆邦呢发生了829起危害公共秩序的这个骚动案件，每个邦都有很多事情。特里普拉邦发生了这个83起，这个曼尼普尔邦发生60起，这每个邦都要出事。另外呢，2020年特里普拉邦发生了大约22起的政治的冲突，阿萨姆邦发生了17起的社区和宗教的暴力的案件，而曼尼普尔邦发生了5起的这个教派之间的这个冲突的事件。所以我们说一句话，简单一点，就是印度东北多事，没事儿别往那边跑，那边靠着缅甸，那个事情多得不得了。这些事件呢，事实上都只是印度东北地区发生的普通的案件。这个地区更为人熟悉的是从印度1946年独立以后就已经出现的，到现在都还没有平息的，就是叛乱，就是要摆脱印度独立。到2022年，印度东北部地区呢大概还有40多个活跃的反叛组织，其中曼尼普尔邦最多。印度东北地区的反叛组织和分离力量的政治诉求又不一样，比方说阿萨姆邦、联合解放阵线，还有波多民族主义阵线、波多解放猛虎力量，这些势力呢一直是寻求脱离印度独立，就变成自己的国，这些是要求独立的独派。而曼尼普尔的人民解放军主张呢要和缅甸的这个梅泰人呢合并建立一个梅泰共和国啊，这个就是跟缅甸合起来，所以诉求不一样。所以呢印度东北部的一些反叛组织呢已经开始从事犯罪活动，经常和缅甸相关的少数民族的武装团结起来作战，就打印度的军队。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印度东北部地区的骚乱的发生的原因呢，是这个地区各个邦历史上它都不属于印度，而是被英国管。在英国殖民以后啊，殖民地结束以后，1946年，他们呢就被强行纳入英属印度，原来是英国人管的，所以他没什么意见。现在突然间把他放了，让印度管，他们又不是从来没有被印度管过，所以呢非常的不满。印度独立后呢，这个印度把英国的管辖权呢就把它继承了。这些地区呢，不少少数民族呢就不认同印度的制度，也不愿意成为印度的一部分，想要独立。那个印度北部无论在种族、在历史、在文化还是语言上，都和印度其他地区没有任何的联系，讲的话也不同，文化种族都不一样，和印度整体 以印度教为主不同，东北部的这个迦兰邦、米佐拉姆邦有 90% 的人是信奉基督教的，他根本是基督徒。特里普拉邦有相当多的穆斯林人口。所以呢，有人说在文化习俗和相貌特征上，印度东北地区的人呢像中国人，所以他跑到印度去做事呢，很多人你是中国南方人，像广西人或者像这个云南人，或者觉得你们长得黑黑的，像东南亚人，像缅甸人，像泰国人，都不像印度人。印度人是亚利安族嘛，所以呢他们跑到印度本土呢经常被人歧视，在生活当中呢是受到很大的歧视。那个很多人从这个东北部地区到印度的主要城市生活，在新德里生活，那么他们长时间在那里工作都不被当地人接纳，所以呢大部分的人呢都不知道他们吃什么，过的什么生活。这个有一个东北部的人跑到新德里住了很多年，还在那里读书，他们说他们肯定吃外国的东西，他跟中国人一样拿筷子吃饭，其实上他吃的就是印度的东西，完全是印度的，但是印度人呢不认同他。印度东北部地区的民族结构非常复杂，这个也就为各类的冲突呢埋下了隐患。这个地区占全印度总面积的 8% 左右，聚集了印度大概 3.8% 的人口，地方小，人更少，但是呢里面有200多个部落。英国殖民时期的阿萨姆邦地区的行政长官这个 Fowler 就把这个地区就叫做民族的博物馆。而英国的卫报就说啊，印度东北部的各邦是民族大杂烩，许多民族长期以来都处于这个敌对的状态。曼尼普尔邦、库基人和梅泰人的，梅泰人在缅甸的，他们一直是矛盾很久。那么今年的5月3号，这个曼尼普尔邦的这个库基人和梅泰人的这个矛盾呢又开始发生了冲突啊，有印度呢都习惯了，他经常打仗。那么印度东北部的地区骚乱不断的频频的发作，这是社会发展、民族、宗教矛盾相互交织的结果。这个相较于印度的其他的地区，东北部地区的发展呢是比较落后的。长期以来在这个地区出现民族或者宗教问题的时候呢，印度政府主要就采取强力的打压的这个措施，但武力镇压就只能缓解一时的这个冲突。在印度的武力镇压在东北地区就只能缓解一时的这个冲突，在印度东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果，政府对当地居民的诉求呢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呢始终处于一种打压、缓解、再冲突、再打压，就是这种恶性循环的这个结果。政府对于当地民众的诉求也没有给予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始终是处在一个恶性循环。印度东北部地区的年轻人的失业问题非常严重，这个呢，导致很多年轻人都加入了这个反叛的这个组织。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啊，印度政府呢还实行了从本土向东北地区移民的政策啊，就有点像中国当年从山东都跑到东北去，因为呢没人呐。啊，这个印度呢是由政府组织的移过去，不过从印度本土移到印度东北部地区的这个移民呢，大部分的人呢信奉印度教。那么这个地方呢，有些州是信奉基督教为主，有些呢是信奉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人呢就搞不来，他们之间呢有宗教矛盾，所以呢把他们放在一起住呢就有很大的骚乱。印度东北部地区和很多国家接壤啊，有很多这个孟加拉国的难民呢，因为生活过得太苦啊，就非法的越过两国的边境就来到这里。 他们在宗教信仰方面呢，也和印度东北很多的民众不同，所以呢，与当地的这个民众呢，不时的发生冲突。除此以外，印度中央政府为了在东北部地区维持这个稳定，曾经派出大量的军队和警察，对当地的反抗活动呢进行残酷的镇压，这个呢就激起了更多的矛盾，也是这个地区长期不稳定的原因之一。那我们现在印度东北地区呢看到的就是这种内部的紧张的局势。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讲印度东北部地区为什么骚乱不断啊？这个就讲到印度东北的地区呢，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本地是多种族，200多个部落，信奉不同的宗教，所有的东西都跟印度不同，连人种看起来都像中国人，那么印度人当然歧视他们，所以本地呢有很多搞叛乱、搞反对党要脱离印度，那么印度就派兵镇压，没有采取什么积极的。那个从印度1946年变成一个独立国家开始，东北部地区融入印度主流社会的问题呢，就被提上了印度的国家的议程。在独立以后啊，印度政府呢先是继承了英国殖民地的东北部地区的政策，有限的管理一些地区，有些地区让它自治，比方说原来的英国殖民政府的东北部地区下面的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和阿萨姆邦，它平原地区呢就完全呢就让它变成了这个管理，有限的管理是印度管理，而其他的土邦山地的部族就拥有充分的自由，这是英国人做出来的。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开始，印度政府呢加强了对于东北地区的行政管理，并且呢派出了大量的军队。在认识到东北部经济发达滞带以后，对国家安全有影响，因为这个地方跟孟加拉接壤，跟缅甸也很近，甚至呢它再往这个东北部往北呢跟中国还有接壤，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印度呢就想办法往这个地区调派了大量的军队。那个印度呢从80年代开始也就开始针对这个地区呢大规模的这个投资，并且是由政府主导的，做公路啊，做这个战略的要道啊，并且在1991年呢推进了向东看的战略，希望呢借全球化和区域性大合作的浪潮呢加强印度东北部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那怎么说，这个东部地区跨过孟加拉国就进入东南亚地区了，那东南亚地区都比较发达，除了缅甸以外。印度总理莫迪是2014年上台的，他呢就把这个向东看的政策就升级为东向行动了，那就不是向东看了，是我们要搞一个行动，就是向东发展的。他把东北各邦呢置于印度的东向接触的领土的边界。印度的内政部长沙阿他就表示，根据总理东北地区发展的倡议，政府对东北地区的预算额呢增加了276%，涨了2倍有多。公开资料显示，根据上述的倡议，莫迪政府呢在4年内投入大概660亿卢比，我们就按1卢比等于10元人民币，也就投入了60亿人民币啊，大概投入了10亿美元吧，就投到这个地方，用这个来支持东北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修桥补路了，还有一些社会发展的项目，并且呢为这个地区的青年和妇女呢创造就业的机会。这个印度计划要投资推动东北部地区的互联互通的项目，包括修建连接印度、缅甸和泰国的公路，还有连接东北部地区各邦首府的铁路。这个沙阿就讲啊，政府的目标是在2025年实现东北 这个各邦的首府和内陆交通，所有交通都有办法联系起来，主要是铁路，也有航空和公路，就是不能分成这个七个姊妹，七个邦完全是不通的，现在要全部通。印度东北部地区有什么价值呢？这个地方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它有石油，有木材，还有非常潜力丰富的水力发电的资源。它现在可以发电的这个河流的资源有50000兆瓦。不过呢，由于这个地区基础设施严重匮乏，人力资源呢极为短缺，各级政府呢又贪污腐化，官僚系统呢非常低效率，印度的各种的倡议和战略的口号呢虽然很多，但是缺少长远统筹规划和系统的实施。几十年以来，印度东北部地区呢依然是处于欠发达的这个状态。这个凯特姆这个曾经就说了，如果从经济发展或者基础设施的程度来定义某一个地区是不是发达，那个包括曼尼普尔邦在内的印度东北部的地区肯定是属于不发达的地区，虽然那里没有摩天大楼，没有立交桥，也没有豪华酒店，但是呢，这些老的欠乏的城市呢，它也有些好处，没有城市污染，没有无家可归的人，没有乞丐啊，这几样都没有，和平的很，落后的很。那么在安全方面来说呢，印度政府呢在东北部地区呢一直奉行呢就是一手硬一手软，我们叫做胡萝卜加大棒，用这个政策来控制这个地区，其中包括1958年的这个实施的叫做武装部队特别授权法，简称呢APSPA 啊，我们就不讲这个缩写了。武装部队特权法，这个特权法呢，是授予军队有搜查、逮捕，甚至开枪打死疑犯的广泛的权利，而不担心被起诉。这个法案呢，在印度东北部地区呢，引发了强烈的反对。那么，印度政府的这些是错误的政策，包括在东北部大部分地区推动的这个武装部队特别权利法，这个是对少数民族的宗教迫害，让这个地区呢更加不稳定，但印度政府没有改的这个心。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另外呢，印度政府呢在和所有的反叛政府谈判的时候呢，他也开展评判的行动。这个评判行动呢，就是拿钱收买。从1998年开始，印度政府呢公布了一项关于投降的政策。十年以后，到了2008年，印度政府呢进行修订，那钱是给的很多了。通过这个政策呢，每名投降的武装人员，你把枪拖过来，你呢就可以获得40万卢比的这个资源，40万卢比等于4万人民币啊，有4万人民币给你，并且呢，3年每一个月会给你6000卢比，也就是每个月给600块钱给你，一次给40000，另外给600块钱每个月，那不就很好吗？并且呢，接受职业培训，帮你找工作，这些政策呢，其实已经开始见效了。2022年的9月份，这个印度东北部地区的叛乱有关的这个案件呢，已经从2014年的824起呢，减少到只有158起。这个地区平民被杀害的人数呢，从2014年的212人减少到2022年的6个人。同期被射杀的安全部队呢，人数呢2014年是20个人，到了2022年呢就只有2个人。在2021年有10000多个反叛组织投降或者回归社会，交出了大概7000多件武器。 所以呢，政府的目标是用这种收买的政策，在2024年以前解决东北部的一些邦之间的边界的争端问题，并且呢，与这个地区所有的武装反叛组织呢，这个达成和解，那就是消灭他们了，大概现在的计划。虽然印度政府在稳定东北部地区的问题上呢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呢，印度人民党就是印度最大的执政党啊，印度的概念现在也在发生变化。很多人对于印度族为主的这个主流社会的理解呢开始僵化，就是你们少数民族不属于印度人。这个呢会不会引发印度的主流和非主流的社会之间的摩擦，令人相当担忧。那这个举个不合适的例子，就是好像汉人才算中国人，就这个意思。印度人呢只有他们本土的印度教才算印度人，那其他的都不是印度人，这个非常的荒诞啊。我们看看中国情况，大家都是中国人，这个就是正确的。印度呢他就不这样，又在改。这个改呢很多人就担忧，印度这个大党啊，印度人民党如今在东北地区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但由于基层和选举政治之间的这个脱节啊，没有办法保证印度人民党的政治意识形态能够改变地区的政治的暗流。如果疏忽大意，公民身份修正法这些争议问题呢，大概呢又会引起这个地方的摩擦的新的爆发。印度内部存在很多矛盾，东北地区的冲突和骚乱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印度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有多种族、多宗教、多种语言，所以呢，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度，它相对来讲比较薄弱。这些呢，给印度成为世界大国带来的挑战。不过印度目前呢，幸运的一点呢，在于它的地缘政治的环境比较好，西方大国呢，很少会利用印度的国内的这些矛盾来牵制它的发展，就不挑动它内部的这个矛盾。那么当然有些人说这个事情呢并不能排除这个有朝一日他们又会用民族矛盾来骚乱印度，不过现在我还看不见什么的阴影了。我们剩下一点时间讲讲美国的前总统 Donald Trump 最近呢被告这个性虐待的罪名成立，这个是在5月9号，那么这个到现在5月20号左右，这个美国对于他这个被 indictment 那个 sexual harassment 或者 assault 被定名了。我们对这个事情呢稍微讲几句。这个事情呢是30年前，当时呢有一个作家，一个美女叫卡罗尔，这个卡罗尔呢就说啊， Donald Trump 在30年前在一家曼哈顿的百货公司帮一个女人试衣服的时候，看见她把她拉到一个隔壁的试衣服的房间里面，在里面强奸了她啊，这个就告。30年前在公开的百货公司被强奸，这件事情不知道是怎么样回事了，搞不清楚了。那个这个事情呢30年他都没有告，到现在呢 Donald Trump 要竞选总统了，他就出来告卡罗尔。这个告呢就在曼哈顿啊，这个民主党势力非常大的曼哈顿这个联邦检察院呢就检控了。这个检察院里面呢有9个大陪审团的大陪审官，那么经过很多天的这个评议以后呢，就确定了 Donald Trump 是有罪，并且要罚款500万美元。那么我看见照片呢，这个女专栏作家卡罗尔，那么就走出了这个曼哈顿的联邦法院，戴着黑眼镜笑眯眯的，那当然开心了，一下拿500万，这陈年古之的事情啊，现在还按照 Donald Trump 讲法的话，这八字没一撇呢，谁知道有没有这件事情呢？起码 Donald Trump 说，我讲得很清楚，这个人都不是我喜欢的那一类。那看看 Donald Trump 身边喜欢过的女孩子呢，都是圆圆脸，长得非常有斯拉夫的感觉，就什么捷克的呀，好像现在斯洛文尼亚的，都是长得这个模样的，高挑长腿金发，这个胸和屁股都非常的翘， 他喜欢这一类。而这个卡罗尔呢，长一张长长的马脸，平胸，后面也是平的，长得也不是很高。那怎么 Donald Trump 到那个时候这个兽性大发把他强奸的，搞不清楚。反正呢也没有 DNA 的证据，但是大陪审团呢就是相信了，就把他判了。那么这个一判了以后，当时这个共和党内都表示沉默，共和党内大部分人都不吭气。那么有些吭气的呢，就说这是民主党啊用来竞选的政治武器。那么这个就讲得很厉害了。当然呢 Donald Trump 会不会受到影响呢？不过大家有一个讲法，就 Donald Trump 面临的负面新闻越来越多呢，他呢会有逆反效应，他因为呢越受伤他就变得越强大，这是一个讲法。他呢现在要竞选2024年的共和党候选人，他在党内的这个支持率呢远远高于那个佛罗里达的州长 DeSantis， 他高得多。他越是丑闻多就越有人支持他，他的吸金能力呢就越大。他现在已经为2024年的总统选举筹集到3400万美元的这个资金，所以呢告归告，他的那个竞选的力量看来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还说不定因为搞得很多人很仇恨民主党，他不投票的人也会投他一票。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